请翻到课本第一页。我们今天是新年后这个开春第一堂课，然后各位呢也进入，终于进入到上市道了。我们每一次每一堂这个课前都要这个皈依发心啊，就是这个发心的这个这么久之后呢，我们终于呢要这个正式的进入上市道哦，那呢也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事情。我们看一下第一页这边啊，至诚的顶礼啊，皈依礼敬，在最尊贵以成就大悲心的诸善事，就是指菩萨脚下，因为将进入上士道，所以首先呢求大乘菩萨们的加倍，也就是说呢希望呢就是这些这个菩萨，具有大悲心的这个菩萨，这些大士呢能够呢加倍我们哦。这个对于造论者来讲的话，就是希望说能够清净一切在这个造论里面的这个障碍。那就我们学习人来讲的话，当然就是呢祈求呢加持我们能够清净在学习这个发菩提心上士道呢这个部分的障碍哦。好，翻过来第三页哦，中士道他所修习的内容呢是思维生死轮回中的种种的过患，那呢如是的恒常修习，一直到呢能够呢升起什么样的心量呢，就是是啊三界呢像火灾一样，那非常急切的想要解脱三界习灭轮回的这个痛苦为止。那这个时候呢升起如是的心量之后，再来学习这个戒定慧三学，那能够呢希望能够呢脱离生死那这个在这个中士道来讲，这个戒呢它呢还只是在这个小乘的这个别解脱戒的这个范围里面就是还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这个心量因为中士道它主要就是这个解脱道嘛，就是处理这个三界的轮回。那修习中士道的结果虽然能够呢解脱三界，不会像这个人天散去还会退堕因为不管我们是升到这个人道或者是天中，那你福报享完的时候呢仍然呢是要这个堕落恶趣嘛在人中呢虽然说为说是为善趣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这个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还是有种种的苦恼那在如果说在天界里面呢，我们呢也是这个大多数呢不是享受欲界的这个欲界天的这个痴福啊，所谓痴福就是不思修善嘛，就是尽量的这个我们说这个享用完了就没有了或者是在这个色界无色界上面去这个就是单着在禅悦之乐但是呢我们一旦这个福报享完，那还有这个无量的这个恶业啊，那他就会这个时候现前那就会堕到恶趣那这个这个中士道他不会这样子就是说他不会像这个人天还要堕落，但是呢他也还没有这个断除一切的过失因为他只断这个见思惑，那尘沙惑跟这个无明惑呢还在那他也没有圆满一切的功德一切的功德呢就是这个法身德、般若德跟解脱德都还没有圆满那这样子呢连自利都不圆满，更何况呢要这个圆满的利他所以佛在这个为我们在我们这个解说中士道，在证得解脱之后呢就劝发菩提心去入大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前面也这个都有补充过因为这个修习这个出离道就是这个解脱道的这个小乘那他这个他就是只是证到这个我空嘛就是他不断的观察这个五蕴身心的世界他的这个空相，他证了我空，他只断了这个见思惑，也就是说当他呢证到这个我们说一切法的总相就是这个空性空性的这个智慧，他能够见到一切法的具足空性但是他堕入这个所谓的偏空涅槃里面去了所以我们说他这个这个自力没有圆满就是他还有这个尘沙，还有这个无明惑还在嘛就是还没有完全的这个解脱。然后呢他这个断了这个尘沙惑这个我们说这个修习空观见到一切法的总相，那这个呢是这个般若德般若德 哦。那这个菩萨哦，发了这个菩提心的这个菩萨呢，他还能够那个破这个尘沙惑哦。我们说，哎，这个小乘呢，他是这个证到这个一切智。那菩萨呢，他是呢能够这个不但断见思，还能够断尘沙，而是证到这个道种智。而这时候成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解脱德也就是说他这个发心的菩萨发心的菩萨，他这个在度众生的这个过程里面，他能够自在他能够就是有这个解脱力。为什么？因为他不只是这一个这个断了见思，他还这个尘沙惑呢，也就是逐步的断，就是这个他发了大心然后这对于这个无量众生啊，他有这个无量无边的如尘若沙的这种烦恼习气啊、根性啊他都能够呢渐次的这个圆满的了解，而能够呢以相应的根器、相应的这个法门以相应的法门来这个帮助众生所以他能够呢有这个解脱德那这个发心的菩萨呢，他修习的是假观前面讲这个小乘，他修习是空观，他见到一切法的总相。而发心的菩萨呢，他呢修习假观，就是他不但能够见到一切法的这个空相，他还能够见到一切法的差别相，种种的差别一切众生呢，他有不同的习气，他有不同的障碍，他有不同的好药，他不同的根性所以他都能够清楚明白，所以他能够在度众生的这个过程里面能够得到自在那这个已经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我们说前面的这个菩萨发心的菩萨，他还叫做什么？我们说这叫做这个全教的全教的菩萨，就已经发心了，但是呢他还没有这个破无明。一旦呢破了无明惑的时候呢，那他就叫做实教的菩萨这时候不但已经这个断了这个我执，也断了这个法执就是呢他呢这时候他就是所谓的这个已经见到法身了法身就见到我们的真心了见到我们真心，知道明白说呢这个真心呢它是这个不生不灭的这时候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法身德所以呢就是这个我们说从这个小乘到这个全教发心的菩萨，到他这个已经呢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的这个实教菩萨，他是渐次的圆满这个般若德、解脱德跟这个法身德。而这个中士道呢中士道的这个程度呢我们说如果呢说以他的位阶来讲，还是一个这个小乘的这个发心呢所以他呢就是断惑没有完全，那正真也就是说这个圆满呢的这个智慧呢三德也不没有具足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圆满的利他因此呢就是在这个中士道之后呢，佛呢又劝进我们来这个发菩提心，来去入大乘那如果说是这个有智慧的修行人他呢即使他是在这个道前基础，在下士道中士道呢，他就是也是一定一开始就发大悲心不会想要自我解脱就像各位各位虽然呢前面呢这个辛勤劳苦学了这个下士道、中士道这个道前基础，有时候这个补充哇你还有好几个礼拜这个一个段落呢要这个讲好久心理上面呢觉得这个轮回怎么这么苦但是如果不去体会轮回的苦，我们要这个发起这个菩提心其实呢也不容易就是这个菩提心啊就是这个这个深刻度会不够那所以呢就是其实我们在前面一开头就讲说，我们一开始虽然我现在还是一个道前基础的这个范围可能我们现在在介绍的是下士道的这个内容，人天这个果报，但是我已经是发了这个什么发了这个菩提心发了这个大悲心来修学都是为了将来呢要这个自利利他呢打基础的所以这边讲说呢，虽然修这个大乘也需要出离心，但是呢跟这个最初啊他就是发这个小乘心，一心希求解脱的这个情况不同因为他知道这个大乘的殊胜就像呢色波罗蜜多论中所说因为声闻跟缘觉他没有能力引发世间的利益所以最终呢终究还是呢舍弃弃舍二乘的自求解脱，而以悲悯心来劝导众生去入以利他为主的这个大乘 又说呢，由于已经知道世间的快乐乃至呢不快乐呢就像梦境一样的虚妄不实，那也见到了众生呢被无明愚痴所逼恼的过失如果还舍弃利他的这个殊胜的菩萨的事业因为菩萨他是以什么弘法为家务，立身为事业那呢一味的追求自利，实在呢没有什么道理就像我们刚过完年，大家过年有没有很快乐啊？有那这个心还很年轻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好像这个年纪越大，这个过年呢已经变成已经是一种负担的事情想到自己呢年纪呢一直这个尤其个位数字还不打紧，这个十位数字呢一直在这个往前迈进就是会觉得这个这个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然后看看呢这个自己呢这个身心呢越来越羸弱了身体呢越来越不行了那可是道业呢还没有什么成就就会有一种恐慌感那对啊，你看我们过完年之后，其实小孩子是最喜欢过年的嘛过完年之后，然后呢就是开始要上班了要进入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就开始觉得哎呀这个过年前的这种准备开始澎湃的这种心情，然后到整个过年那有些人那个没日没夜的这个什么这个打麻将啦玩牌啦还是什么看电视不知道反正就是每家家户户有不同的这个娱乐就对了玩骰子平常呢就是没有不良嗜好，但是过年呢因为要守岁嘛守岁这时间很长呢，就是一年呢就会有一次这个小赌的机会也很多人很多的这个家庭都是这样那到那个最高点最澎湃呢，就真正过年的这整个过程其实应该还觉得蛮累的嘛因为整个这个过程你要做很多的准备那呢可是呢家亲聚会呢又非常的快乐可是这个快乐之后各自呢又这个各奔东西，就是开始又会有一种失落感然后乃至于要上班的时候呢可能呢这个热爱工作的人不算如果不是特别热爱工作又觉得说心理上面的负担还蛮大的所以这边又讲到说其实这个世间的这个快乐跟不快乐其实像做一个梦一样，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过年前的这个事情就好像这个昨天的一个梦一样乃至我们这个十年前二十年前你记忆最深刻的那个最快乐的那个童年往事其实都已经是像一场梦一样所以我们即使是这个世间他们有学佛修行的，他们也常常讲戏梦人生，我们的这个人生你到了这个中年老年再来回首就觉得说自己的人生就好像一场戏一个梦一样那这个我们这个常常看看电视，常常看这个戏剧，常常看小说，常常看电影，就发现说看到最后呢其实自己的人生也就像一本小说一场戏一样其实他就你就觉得说为什么当时候呢那么深刻的这个爱恨情仇在现在呢就好像这个抓不住那个感觉了那一种这个情绪那一种深刻度已经都没有了，可是你回想起来还会有那样的一种就是可能是这一种情感上的这个波动，但是它就已经抓不回来了。所以其实世间呢它真的就是如梦如幻如梦如幻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就是过年了大家呢明明都是这个很开心欢喜的要准备这个什么年货准备呢家庭这个家亲眷属要团圆一处可是你就偏偏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就在这个除夕夜的那一天除夕的前一天过年的前两天然后这个遇到什么火灾啦交通事故家破人亡本来是欢欢喜喜要这个都联络好什么要过年什么结果呢喜庆变成丧事变成凶事这是从这个非常高度的这个兴致高昂的这个情绪一下子呢就是掉到这个谷底那这个其实这个世间的这个无常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在冲击着我们其实虽然我们可能不见得会经历到，可是我们光是每天电视一打开全部都是这些社会事件，都是这些新闻，其实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更能够怎么样，就是体悟到这个所谓的世间的无常这个无常里面就是无常故苦嘛 带给我们种种的这个痛苦，我们设身处地的就想到说，如果我就是这个当事者的话，那个我可能今年这整个过年都是从于产物的，比平常啊来的呢更加的这个悲苦，所以这个人生呢，就是世间啊，就是都是呢，我们说因缘所生嘛，它是无自性的，但是呢这个苦乐呢的这种无常的，它还是不断的这个冲击我们。那如果我们今天已经学佛了，我们能够认识到说，原来这种无常就是这个世间的常相，它就是这样子，随时呢随着你的这个过去的宿因呢，它随时会显现，或者是灾难或者是喜庆，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应该更加的要快速的，就是要舍弃这我们说这个一切的恶行，要赶快的断恶修善，然后把自己的心量打开来，那发起这个大心，发起大心，然后来这个怎么样，就是不是只是呢为了自己求安乐，而能够呢，而能够更加的，就是为了这个众生的安乐啊，来呢精进的这个修行啊，那这个呢就是这个大乘的这个根性的这个菩萨。那我们因为呢见到这个众生呢他呢还堕在这个轮回的这个苦海当中，而被无明蒙蔽了智慧的耳目，而不知道呢如何这个取舍善恶，一直跌跌撞撞的不能够避开险坑，所以呢具有大乘种性的菩萨才会悲悯众生，积极的精勤的利他。所以我们说这个大乘菩萨唯一善根就是精进嘛，他这个精进就是精进的利他，利他同时其实就是自利所以我们在这个开始的时候，我们接触这个佛法的这个因缘呢，也可能就是我们遇到了非常的这个遭到极大的遭那个我们说这个苦难吧家庭的变故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急于的想要处理这个痛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来这个修习这个解脱道来这个学习如何处理三界的这个方法我们可能就是能够很勇猛。而当我们真的出离三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一回首发现到说，原来不是只有我会碰到这些苦难，一切众生他可能都会碰到。这时候呢，他的这个大悲心呢就油然而生的就会这个不由自主就会发起说，原来这些我所受的痛苦，一切众生呢还有很多很多的众生他呢也都呢受到，而且呢这个可能都比我还严重。那这时候我们就呢这个具有这个大乘根性的这个菩萨他就会希望能够利益众生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要来学这个学习菩提心学习这个上士道，学习这个这个菩提道心情上面会觉得很欢喜，那就表示说我们应该就是属于这个大乘种性的菩萨。所以当你听到这一个有关菩提心的这一些开示、这些教导的时候，你会心生欢喜，因为这一个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教法，使令我们的这个心啊，就是能够开阔，然后能够就是以本来是自己自私的自私自利的一种小小的爱从自己或者呢大一点自己的家庭或者是自己的这一个朋友可是当我们学这个菩提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你是我们说拥有大爱的拥有大爱，你是可以包容这个怀抱一切众生，这时候那种心情的这一种欢喜那就是因为呢，我们过去呢宿世呢可能呢就是呢已经呢发了菩提心，已经呢也栽培了很多这方面的善根，所以呢会有这样子相应的这种心情那在这个前论中所说呢，见到被无明蒙蔽慧眼，在生死中流浪不断叠交的众生有哪个大乘种性的菩萨不会升起悲悯心，希望呢能够快速的帮他去除愚痴所以呢上士的安乐还有威德还有胜利就是呢能够荷担起利他的重担那只知道这个自利的中士跟下士呢跟畜生呢有什么差别讲得好严重他这边呢其实呢主要是要这个 彰显上士道的这个殊胜啊。那其实呢，可能呢，各位呢，就是觉得说这个畜生听起来有这个贬低的意味啊。那因为我们说这个六道里面嘛，这畜生道，或者我们可能说跟动物吧，可能看我们用怎么字眼，各位觉得比较不会有这种听起来有这个轻贱之意啊。其实这边主要是要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大圣的这个殊胜啊。因为这个大上士的这个大乘菩萨呢，他是专心一意的以利乐他人为主啊。在弟子书中说呢，中士跟下士呢，就好比畜生，一心一意只为自己求活，饿了见草就吃，渴了遇水就喝，这样呢也就心满意足了。而大乘菩萨呢却不同哦，所有的威德安乐胜利都建筑在利益他人身上，就像呢太阳永远不知疲累的照耀世界，那大地呢永远不知谴责的负载万物，菩萨无私忘我的精神也是如此，只知道一味的利益友情啊。像这样见到众生被种种苦所逼恼，因而急切的想要利他的菩萨，就称为上士，或者是呢聪慧的人啊。正如弟子书中所形容的，见到世间被无明所覆盖、迷乱、堕入苦火中的众生，就像自己的头发着火一样，奋不顾身的急忙救火。像这样一心呢，只是为了利他的菩萨，就称为士夫或者聪慧的人。那呢，因为呢，我们说这个畜生不好听哦。不过我们就是观察，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一般的我们世间的生活哦，其实呢，就无非啊。因为你看乃至欲界天的天人，他求的是什么？什么叫欲界？就无欲乐嘛。哦，无欲乐是什么？感官上面的欲乐。哦，感官上面的欲乐，其实呢，我们跟这个畜生道的差别呢，是我们还知道说这个，我们这个六根啊，第六意识呢比较明利。哦，我们能够选择造善造恶。哦，可是这个畜生来讲呢，因为畜生他所有生活是什么？我们说假八捆困八夹哈，类似就是他就是为了繁衍他的这个下一代哦。可是我们繁就是延续他的生命，乃至繁衍他的下一代。可是如果说我们去观察，仔细观察我们的这个生活，其实很多人，你看我们在这个联考制度之下哦，大家呢都要背负着这个哦，这个很多的教科书、参考书。可是很多人他离开了这个学校的这个系统，他出了这个社会之后，他不读书的，他所有的生活就是这个养家活口哦，不管是个人自己一人或者是一个家庭，他就一个养家活口。然后呢，平常呢，他怎么休闲就是看电视哦，出去呢哦，看去哪边吃好吃的，或者有一些这个我们说这个他的一些休闲活动哦。可是你仔细去观察，大部分还是为了什么？就是这个。为了满足我们的无欲乐哦，所以才会这样，这边才会这样子讲哦。虽然这样比喻呢不是很好听哦。那如果说有一些，我们说有一些他就是图清净的哦，图清净的呢，那他就是这个属于已经呢，我们说层次也比较高了嘛哦，就是说他不是这么在乎这一个无欲哦，我们的这所感官的这些欲乐，可是呢，他还是要求这个什么。哦，这个我们说这个宁静清静的一种境界，喜欢亲近大自然，那他的这个我们说他的这个内心啊，心灵上面呢，他也是这个有所追求哦。那但是呢，他还是在这个三界当中，但是毕竟我们去观察这个世间相，这样的人还是呢哦，不是比例算是少的哦，大部分呢还是为了这个图谋呢，这个我们这个一生一世啊，乃至我们的这个下一代的这个生活哦。其实很多人呢，他这个并不是因为呢自己呢不愿意呢多学习，而是因为这个结婚生子之后啊，负担太重哦，负担太重。那你光是这个养小孩，天哪，你就没办法哦，有时间呐、啊。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一个这个念这个母恩哦，就是你看是这个做这个母亲啊，他平常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他根本没有什么时间，没有自己的时间，连做家务都要这个孩子呢就是睡着的时候偷一点这个闲，所以他没有这个多余的时间来这个内化自己这个的部分哦。 也没有办法有多余的时间去做这种深层的这种心灵的这个提升哦，所以就是变成被这个他的这个生活呢带着跑哦。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这个学校这个佛学社里面啊，哦，佛学社里面我们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前辈吧哈，哦，那看起来呢就是。他们就是很用功哦，就很用功。然后呢，就是这个道场呢，他们每次呢，去参访了，你看他学习就蛮多的啊，哦。可是我还蛮惊讶的，就是等到我们毕业之后啊，哦，毕业之后呢，哦，这些这个学佛的这些前辈嘛，哈，哦，所谓前辈就是他们比我们早学习佛法嘛，总是称为这个前辈啊。诶，他到了这个。职场之后，他虽然都还没有结婚，没有家庭啊，他已经没有空再去，这个熏习佛法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哦，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啊，还有这个机会来这个学习佛法，也真的是这个难遭难遇的这一个因缘呐，啊，也是呢有说一定的福报哦，才能够呢，哦，就是。很多人都还在这个水火之中，我们还能够有一些闲暇来学习，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宿世呢，可能就是在这个佛房里面呢所栽培的，这也是要很感恩的。好，那前面讲到说呢，如果呢能够发心来利他的这个菩萨呢，他呢称为这个聪慧的人。那为什么称为聪慧的人呢？因为他知道精勤利他呢有哪些广大的意义啊，他是出生自他一切利乐的根源，也是呢去除一切衰老的妙药，是一切智者所行的大道。他能够借由六根的见闻觉知，随时长养利益一切的众生，在行利他的同时兼又成就自利，像这样圆满具足广大方便善巧的菩萨就称为聪慧的人。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华严经的这个进行品里面就讲到嘛，就是华严经进行品就是我们说实性位的菩萨，就是你刚发菩提心就入了这个性位的菩萨，他就是什么欲缘对境，这边讲的藉由六根的见闻觉知，随时你都在发愿，都在发菩提心，都在发利乐众生的心，所以你这个对众生的这种爱护的这个心量越来越大。那这样的心量发起来的时候呢，就一方面也成就自利，因为你心量越大，哦，你这个你能够这个成就呢广大的这个功德事业。那既然知道呢有这么殊胜的大乘门可入，哦，在思维他的稀有难得，又庆幸自己呢已经善得的同时，应当要发愿尽自己一切的能力去入大圣。正如《摄波罗蜜多论》中所说的，清净的智慧，也就是空杯不二的智慧，能引发最殊胜的大乘。佛陀圆满的智慧也是从这里产生的，那这个智慧呢，是一切世间的耳目，就像日光圆满普照大地一样。总之呢，我们应该要借由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观察大圣的功德，以便呢恭敬的发心去入。那整个上士道修行的次第呢，分为三大部分。第一个是能够显示能够入大圣师门的唯一条件，那就是呢发菩提心，那第二呢是如何发菩提心的方法，那第三呢是发菩提心之后应当要修学的内容。那首先呢，我们介绍第一个部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大乘的殊胜，也知道呢必须要去入，但是呢应该如何入大乘门呢？佛说呢只有两种大乘，那就是呢显教和密教。而这边原文说波罗蜜多大乘，也就是显教，还有这个密咒的大乘呢，就是指这个密教的这个部分。那除了这两种之外呢，没有其他的大乘，但不论呢我们修学哪一种大乘呢，能够入大乘之门的唯一条件就是要发起菩提心，那有些人会讲说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好不容易才学到这个上士道，那如果说我们碰到有些人他这个你要叫他呢从这个道前基础下士道中士道啦，然后上士道慢慢学呢，可能呢就是这个不容易，那也没有关系。如果呢你看他这个人呢，他的个性呢非常什么，我们说这个热心，热心啊，或者说鸡婆一点的，也没有关系，就是他非常这个 好事情，好要跟好朋友分享，什么事情他都会爱跟人家招呼一下，好，或者呢他就是这个很喜欢服务的哦，那特别喜欢呢哦，就是跟大众结缘，特别喜欢服务的哦，那特别喜欢呢就是说帮助别人，这样子呢他大部分呢就是属于这种很这个大圣根性的哦，那他只要呢哦，就是我们呢哦，就是把他这个慢慢的带哦，那他让他发起菩提心，那他发起菩提心的时候呢，那他呢再来这个，我们说他到三宝门中啦哦，来行这个我们所谓的做这些佛法事业行菩萨道的时候哦，你说他没有前面的基础哦，那他怎么能够发心坚固呢？哦，就是因为不能发心坚固嘛哈，哦。但是呢，他有那个，他是那个根性。你跟他讲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法门，他就特别的欢喜，他特别的好药。那怎么你就带他进来？带他进来，他在行这个菩萨道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他会遇到挫折，因为就是没有前面的基础。那这个时候呢，他还会发现到说，哎，原来我不是只是发好心就好了，我还得要有智慧耶。我要有智慧，我必须要自己先没有烦恼的哦，所以这样慢慢慢慢的，我们就这个又回到说，哦，原来我必须还要有前面的基础哦，所以我们为什么弘一大师他讲说这个，我们虽然说这个声闻啊，哦，从出离心哦，解脱道到这个菩提道哦，有这个次第，可是为什么有些大德像弘一大师他就是主张我们应该先这个学习这个发菩提心哦，发菩提心哦。就甚至先学习这个菩萨戒，因为你先发心，你再来这个发现自己的不足嘛，再来这个学习前面的基础，那这样子呢也是没有冲突的哦。因此呢，看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呢相续的升起菩提心哦，就算呢还没有升起其他的功德，那也称为说你是这个大圣人。